现在已经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一到第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
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流行，不愿在犹太流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他使犹太人的众人起义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也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世人不能问你们，却是问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暂时不做到这些吧，我现在不暂时做这些，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来。”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的。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出于荣耀；唯有从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受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父神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笑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稣
中有的人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知道这不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他却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再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OK， 这段经文呢，它发生在逾越节之后，在发生要接近祝棚节。祝棚节和逾越节呢，差不多呢时间呢相隔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之当中，耶稣他一直留在加利利，他不想要往这个犹太地区。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犹太人什么想要杀他。为什么这些人想要杀他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什么瘫痪之人，站起来行走，对不对？他还说自己是什么，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他说我是父的儿子，我就是他，相当于说我其实和父是什么是同等的。因此犹太人想要杀他，犹太人心里恨他恨得要死， 这里的犹太人并不是指的是所有的每一个犹太人，请注意，加利利人也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犹太人他指的是住在耶路撒冷，因为犹太和这个加利利它是两个省份嘛，对不对？所以犹太地区都是住着一些宗教领袖和一些法利赛人啊、祭司啊这些人。所以呢，每一次圣经说他说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在表达以反对耶稣的势力的这些宗教领袖们，而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想要杀耶稣。而恰恰什么呢？祝棚节又到了，而祝棚节呢是犹太人他们最热闹的一个节日，几乎所有的人他都会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因为祝棚节和收藏节是一样的，他们的粮食已经什么收过来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农活，所以呢他们要去露营，而且一露营就露营一个星期，叫七天，叫祝棚节，对不对？所以他们凡是近前人士，他们都会进入到耶路撒冷去那里搭个帐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的兄弟就说了，嘿哥们，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会大行神迹吗？说自己是生命的粮吗？不要天天在加利利乡村这些地方搞来搞去。他说人如果想扬名立万，应该要上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所有伟大的教法师的工作的中心，对不对？你应该把自己的名字扩展出来，不要停留在这里。所以你会发现就出现了，连他身边的与他同母异父的这个兄弟什么也不信他，对不对？甚至呢很多人到了，很多从外地来的人来到了犹太地之后，他就开始讨论说，哎，这个耶稣怎么没来啊？他们就开始议论耶稣，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一个好人，有人说这是一个江湖术士，因为他什么像是一个迷惑人的。所以他就第一个文本就出来，第一个我要谈的大点叫做兄弟的不信和众人的议论。但是呢耶稣并不是真的没有到耶路撒冷去，他而是暗暗的去了，对不对？他去了之后他开始做一些在圣殿里教训人。当他一开始教训的时候，众人就觉得很奇怪啊，哇塞，这个人的教导怎么这样有能力？他对圣经的解释怎么这么精确，而且带着权威？他们觉得很奇怪。因此耶稣说，你不要觉得奇怪，他说因为虽然我没有跟过最伟大的法师，就是拉比，也没有拜在加蒙列的门下，但我告诉你，我的教导并非来自我的深深的父亲约瑟，而是来自那个什么，那个差我来者的，对不对？他在表达我的教训不是来自我自己，而是来自于那个差派我的父。所以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的解释是如此的精准，令你们感到奇怪，是因为我的教导是来自神，我的教训就等同于神的教训。而且他接下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真正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你认为你自己是立志遵行神话语的人，你一定会发现我所教导的是完全符合摩西律法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敬虔人，你必然会发现我所讲的并不是乱七八糟违背律法的，乃是真正符合神心意的。你过去的神学会印证这一点。所以就进入第二点，说耶稣的言论见证他是基督，对不对？耶稣的教导来验证他是基督。因此当众人就讨论说，哎，难道他是基督吗？不是说犹太人说犹太的官长都好像要抓他，为什么他在圣殿里讲道还不把他抓起来呢？难道这些官长也认为他真的是基督吗？莫非他们已经找到证据了吗？所以让他讲吗？另外一些人说，才不是的嘞，因为基督如果从哪里来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的，他是认为耶稣就是来自拿撒勒 拿撒勒人的耶稣，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基督是来，这个耶稣是来自拿撒勒的，基督从哪里来我们都会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因为耶稣他到底的出处，说换句话说，耶稣他到底来自哪里，到底是来自拿撒勒还是来自是道成肉身呢？因为这个观点而导致了人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想要下手什么拿他，对不对？有的人就是什么开始什么就信了他的名，他说难道基督再来还会比这个人的行的神迹什么更大吗？请注意，这里的信也并不是真正的信，这里的信是什么呢？是他通过他的眼睛，他通过他的理性去观察的，会发现他说这个人他的教导和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来自上帝怎么可能呢？难道另外一个弥赛亚来会比他更伟大吗？他不是内心真实的接受，是在理性上的认同，这里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其实人只要带着真正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弥赛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就像那个耶稣在那个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时候，如果那个光虽然是不义的光，但他如果带着公正的角度去看的话，法律找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罪。经文是在表达这个，说明来验证耶稣基督更是这位可信的。因此我本来今天是要讲三点的，但是我在写到第二点的时候已经字数已经很够了，所以我会只会讲前面两者，会把第三点放在下一次。所以我今天主题还是仍然讲人对耶稣的态度。第一点讲兄弟的不幸与众人的议论，第二点来讲耶稣的教训见证他是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祝福他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上帝，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来赦免我的不足，主求你让弟兄姐妹成为第四等的好土，主求你预备他们的心灵，主求你使用你的蒙恩之道使他们得到益处，把这个会场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讲兄弟的不幸和众人的议论。我们来讲第一点，兄弟的不幸。他说这是以后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连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连接在耶稣医治了那个38年的那个瘫痪的病人，是指耶稣讲论了那个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和他说我就是生命粮的这个故事之后，懂我的意思吗？你会发现第六章的第一节也是这么记载的，他怎么说？这是以后，所以这个意思是指发生了这个耶稣讲论五饼二鱼的神迹和生命的粮的这个故事之后，接下来到了什么祝棚节这个时间。所以说逾越节和祝棚节呢有6个月的距离。耶稣之所以不愿意上犹大去的原因是基于上次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瘫痪了38年的病人之后，并且说自己与父神同等，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之后，与犹太当局的领袖的关系更加的紧张，懂我的意思吗？越来越紧张。本来医治那个38年的病人已经很紧张了，他又说自己是生命的粮之后，这种状况就更加的紧张，紧张的不得了。那么呢，并且呢，这种敌对的关系随着耶稣事工的深入，换句话说，耶稣他越讲福音，耶稣他越医治病人，耶稣越讲他是生命的粮和真理道路的时候，犹太当局的领袖对他越来越恨之入骨，甚至想要拿什么，就说耶稣的言论大大的抵触了宗教领袖的神学底线，他们受不了了，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讲。因此所以那些住在犹太地的领袖们想要杀死耶稣。虽然耶稣这6个月的时间都在加利利工作，但耶稣的讲论和神迹并没有使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归信。请注意听啊， 耶稣这六个月他都留在加利利，换句话说他其实都住在他家乡的这个附近，对不对？甚至在这个省去游行，他的兄弟其实跟他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即使他都在加利利，他也没有使他在一个家庭的兄弟归信。而祝棚节是犹太人最喜欢的节日，几乎所有的敬虔犹太人他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些住在耶路撒冷本城的人呢，他们会在自己的楼顶，他们的楼顶是这样子的，像也是像我们现在的建筑一样的，是一个平顶，前面可以搭一个用一个木头简单的木头搭起来，或者呢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面搭一个木棚，然后他们住在里面，这叫祝棚节嘛。而所有其他的外地来的加利利来的，他们就会有一个找一个临时安置的很大的地方，叫做超级大的露营基地，他们就会在那里露营。所以说那些农村的或者从加利利而人的人都会涌到这个耶路撒冷，几乎那个时候整一个国家的人全部要涌到这个什么耶路撒冷来。所以耶稣的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耶稣说，既然所有的敬虔之人，所有的那些所谓的要遵行神律法之人，那些要等候弥赛的人，他们都已经去到耶路撒冷了，已经去到犹太地了，耶稣你在等什么？你赶紧去啊，对不对？他说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既然说自己是弥赛亚，你既然会行神迹奇事，你就不要天天在我这个地方乡下村野之地做旅行步道嘛，你应该趁着祝棚节这大好的机会扬名立万啊。他的兄弟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真正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而给耶稣出于智慧的建议，他乃是带着不信和故意的挑衅，懂我的意思吗？他故意挑衅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弟兄的不信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和纳闷的事件，因为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福音要从近处什么传到远处的原则进行，但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愿意相信福音。难道是耶稣的生活和品格没有见证吗？显然不是，因为圣经说神与人喜爱的心一同什么增长，这恰恰表明了人的顽梗和悖逆。因为这个全世界拥有最完美品格的生命的主和生活最有见证的主，就与他的兄弟在一个家庭里成长，但他的兄弟仍然不接受福音。所以对于基督的福音而言，真正能改变人心的并不是出于人的好品质把人感动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不是出于上帝更新我们的心，任何的好品质和好生活的见证都无法促使你我相信福音。为此我们要极大的感谢神，神更换了我们如此悖逆顽梗的心。同时大家也要警惕，我不是说生活和品格和个人生活的见证不重要，我乃是提醒大家，真正使人相信福音的不是我们的生活和品格，乃是神主动介入人的生命。但今天有很多福音机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他认为我们要让人记住我们的好行为好品格，好像只要我们记着我们的好行为好品格，就像影响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似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人他开始做福音的时候，他不再直接的与人分享福音，好像我要先花很多时间在你身上做好事好人好事，好像你自然的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似的。啊，今天有很多的福音机构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好行为和好品格永远无法使人成为基督徒，但神会使用我们的生活和品格成为福音的工具。 所以这两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平衡好。我们的好行为、好品格永远没有办法使人归正，因为使人归正的是神他自己，而神有时候会通过我们成为别人观察到我们的好行为，神使用我们这个例子，神使用我们这个途径而已。所以我们既不要迷信于我们的好行为，也要致力于好品格和敬虔的生活，使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这两者是相互相成的，要平衡好。当耶稣说 当他的兄弟说 你快上去吧，耶稣说，他怎么说？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说自己时候还没到的时候，通常的意义是指他说自己要钉十字架得荣耀的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而这里的原文里面啊，时候指的不是那个钉十字架的时间，指的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到要上耶路撒冷过住棚节的那个时间还没到，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请注意听啊，耶稣现在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人物，对不对？如果他以公开的方式并且与众人一并进入耶路撒冷，可能就会引起声势浩大的队伍，是不是？很有可能他就会提前实现了耶稣骑驴进京的场面了。但耶稣知道他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到，并且世人还憎恨耶稣。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什么是不方便，因为世人不能恨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属世界的，对不对？人不会恨自己的同类，他会爱。但是他说他们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指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因为耶稣他活生生的造出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所有想杀他的，所有这些反对他之人的这种罪恶和得罪神的方式。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要暴露他们的罪，因为光要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所以耶稣为什么他不能公开的，他为什么不能马上和他的门徒和他的兄弟马上的一起去进到耶路撒冷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一些人非常欢迎耶稣，对不对？另外一方面许多人非常憎恨耶稣，所以耶稣必然不能以公开的方式去住棚节，所以他选择暗暗的方式或者中途参加。在这里面我要同时指出一个要点，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说明耶稣所有的事工凡事都有定时，这就是传道书说的凡事都有定时。耶稣他所有的事工上帝都已经安排了，什么时候钉十字架，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复活，什么时候要招门徒，上帝都有清楚的命定。所以说耶稣说我，你们说我，你们为什么感到我的教导很惊奇？不是因为这个教导来自我，是因为是父差我来的。而当上帝，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在说我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我是完全遵行父的时间、父的旨意、父的安排，对不对？他在表达这一个。所以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耶稣是从父那里所差来的。那呢，这个以后呢，他说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他仍然住在加利利，但他的兄弟上去之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着去，暗着去。正在过节的时候，犹太人就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呢？众人为他议论说，他是好人，也有说他是什么，他是迷惑众人的。现在我们来讲第一小点的第二大点，叫做众人的什么？众人的议论。耶稣已然成为超级的公众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众人不在的时候，众人在节日他看不到耶稣的时候，都在寻找他，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说耶稣在哪里，他们都找不到耶稣，耶稣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 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是耶路撒冷其中的一个人，谁会寻找阳气？谁会寻找加恒？也不会寻找灵卜和虚量，没有人去寻找，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人关注的。而耶稣是一个超级人物，对不对？是一个已经极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所以他们都在寻找耶稣。有的人说他是好人，有的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江湖术士。反正这些人的节日的话题总是和耶稣有关系，对不对？耶稣已经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了，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王菲和谢霆锋的婚姻一样，我们很喜欢讨论。而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成为他们生活讨论的重点。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核心的问题。虽然他们是关心耶稣的问题，耶稣是谁也成为他们最主要谈论的话题。你看见没有？他们在谈论耶稣，他们好像似乎也在关注耶稣，就像我们今天也关注，我们的微信也关注了很多人一样，我们也关注了很多公众号一样，因为耶稣是公众人物，我们关注他了。但他们对于这位耶稣却没有真实的认识，也就是没有真正的归信耶稣，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惋惜的画面。那他们花很多时间谈论耶稣，他们去追究耶稣是到底是谁，但他们没有与耶稣发生关系。他们一切的谈论对于他们的生命而言毫无益处。今天这样的情况无数次的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无数次的重演啊！我家楼下住着一群人，每一次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我跟常常经过的时候，他们又在讨论教会的事情，他们总是坐在一起讨论教会，讨论基督教的事情，他们也是所谓的基督徒。甚至我在我街上吃炒粉干的时候，也常常听到有人对于基督教、对于耶稣、到于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进行他们的点评和评头论足。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与耶稣发生个人生命的关系，这是他们最可悲的。他们谈论耶稣，今天很多去教会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和生命的主，仅仅把耶稣成为他们谈话的共同话题而已。耶稣成为他们的话题，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请注意，我们或许在微信上看，经常看，在微信上看一些很好的基督教文章，我们也转发给其他人，甚至我们的谈话也常常与耶稣发生关系，但我们的生命却没有与耶稣发生关系，这是最可怕的，对不对？我们也会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你也信耶稣啊，基督教真的很不错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福音朋友，你可能看过圣经，你也可能听过很多篇讲道，甚至你也非常热衷的与人谈论耶稣，但如果你仅仅只是停留在此处，实质你与非信徒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的结局与他们是一样的，你将要受到的审判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不要仅仅满足于讨论耶稣，看一下关于耶稣的文章就够了，或者说你认为看一下圣经就够了，或者祷告一下就够了。非基督徒他必须要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让耶稣洗净你的罪，并且要与耶稣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你个人的生命必须不断地连接耶稣，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断地与基督联合，让你的个人的生命长大成人。你必须要这样子，要不然你的听到你的谈论与这些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是没有益处的。 这是众人的议论。但是我觉得最精彩的是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说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他怕犹太人。这就是现在的，你看微信的时候竟然看到他的下面那篇文章马上会被封掉的那个场面，有没有？这叫做禁言，对不对？严禁。我想说，言论的禁止并不阻碍基督的福音。虽然犹太人觉得，哎，这个耶稣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现在他们可能发了一个明文禁令，说谁在讲耶稣，说他是弥赛亚或者讨论他，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啊，我不知道犹太当时的这个政治是不是和中国有点像，如果和中国有点像，还是很有可能会实现的。那么我的意思是指，当时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也是一个被禁止所谈论的话题。他可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有些法令表明人不可以谈论耶稣，正如使徒时期人被吩咐不可以按耶稣的名做教导一样，对不对？这样的场景不仅仅发生在圣经的世代，也发生在近代的历史，是不是？不仅仅发生在犹太地，也发生在中国的犹太温州，在文革的时候，对不对？甚至宣令说温州已经没有基督徒。今天我们越来越明白禁言是什么意思。微信常常被禁言，十字架被拆的消息不能转发。我们不要关注那里，我们关注神的道。当代的犹太当局想要禁止人谈论耶稣，无论是犹太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都曾经发生封杀耶稣和封杀耶稣的道，对不对？无数次，甚至康熙的时候就出现过，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赶出去，对不对？但三次成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历史再一次验证，耶稣和耶稣的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封杀。耶稣的真理不会因为某些机构的封杀拦阻就阻碍了福音的发展。今天我们的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封杀的。耶稣的真理，甚至有一天政府也可能不太许可我们传福音，从某种意义上他也不太许可，对不对？他对于三次教会来说只可以在限定的 场地传福音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有一次啊，我被带到，被警察逮到的原因就是跨区域传道，但是他幸好他还没有问我有没有传道证，我也没有传道证。请注意，甚至政府也不太许可我们传福音，但我们基于顺从更高权柄的缘故，我们应当努力地建造教会和广传福音。与此同时也鼓励我们，即使我们所有的事工受到拦阻和封杀，但基督的福音从来不会因为封杀而不被广传，对不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带着坚定的心仰望神，努力地实践他的大使命，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真实的历史已经验证了，基督的福音不会因为人的封杀而什么就停止了。他从一开始在犹太地就已经被封杀，对不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告诉彼得说，把他打了，你不要再奉这个人的名传道。耶稣说，那个他说，听从神还听从人，哪一样是应当的，你们自己酌量吧，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要记住，神的国什么就像一棵芥菜种，它长大起来像一棵大树。你去思考，在20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福音，在150年前，温州没有基督徒，对不对？200年后的今天， 各处教会扎堆，是不是？教会那么多，这就是神国啊！它就像一棵芥菜种，不断的长出来，越长越大。神的国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福音是不会因为某些东西的封杀。其实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封杀基督的福音，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感谢主。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耶稣的教训见证他是基督。好啊，这一点有点难，但是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好，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因为他这里会有一点点难，但是我力图把它讲得清楚，把它一点一点列出来。我们一起来，一二七，到了节期，
耶稣上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上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看到这个教训或出于神，或是我自个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没有求那差他来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福音。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也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他说，你是罪魁负责，谁敢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不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传扬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不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这里的这个脉络是怎样子的？我把这个脉络讲一下，大家不用关注那里，那里会有人做的啊。大家关注听到，这个脉络是这样子：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人觉得他很稀奇，他的教导大有能力。耶稣就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我的教导大有能力吗？是因为我的教导来自上帝，我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这是耶稣他讲的第一个论点，就是说我的教训等于神的教训。他说第二，他说那怎么样去验证我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呢？他告诉他，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立志遵行神律法的敬虔之人，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敬虔的去寻求神，那么你就会发现我所说的话就会指引你去寻求神，而且我的话就好像是神说的，和神说的一模一样。第三，他告诉你，他说不仅是这样，你要仔细去观察，我所说的并不是来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求什么？那差我来者的荣耀。但我告诉你，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话？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等就等同于神的话？是因为你们不遵行律法，是因为你们没有立志去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遵行律法。为什么说你们没有遵行律法？他们说我们是很遵行律法。我告诉你们，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遵行了律法。为什么？因为你们杀人，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他们心里像杀耶稣，所以耶稣指出你们没有遵行律法。他说你这个人被鬼所附所附了，我才没有。你看他做假见证，是不是还毁谤耶稣被鬼所附，亵渎圣灵，明明白白违背三条命令，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众人都看出他们想杀耶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想杀耶稣，他竟然说自己没有，是不是？所以耶稣说，还有他说，你们说我安息日给治病违背了诫命，我告诉你，你们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你们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对不对？为什么？他说你们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就不是为就可以吗？我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病人难道不可以吗？这就是这个文章的脉络。所以说你们的判断是不公平的，这就是这段文章的脉络。我这样讲了，你们觉得是不是特别很清楚？那现在我分一点点来讲。 耶稣的教训见证他是基督。第一点，耶稣说我的教训就是父神的教训。众人都稀奇耶稣的教训，不是因为说哇耶稣啊你怎么识字啊，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几乎都是认字的，他们都会受教于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诧异是诧异于一个乡村传道人从来没有好好的跟过拉比，但对圣经的解释是如此的清楚和有见解。而耶稣非常直接地回答他们的疑问，他说因为我的教训不是来自我自己，乃是那个差我来者的父，他叫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所讲的正是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表达的正是通过我的口来说出来的。所以这些，其实这些犹太拉比他也认为自己的话也是从上帝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有旧约的拉比他认为自己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是更强烈的表达，他不是说我的话是从神来，他是说我所说的正是父要说的，懂我的意思吗？他说我所讲的就是神他自己要讲的，耶稣这句话是在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表达我的教训就是上帝自己的教训。但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说了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检验的标准就是什么？敬虔的生活。他怎么说？十七节，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这里他就是指神，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说是凭着我耶稣我自己随便说的，对不对？所以因此耶稣也说了一个如何检验他的教训，就是神教训的检验方法。耶稣说任何一个真正带着敬畏神的心力图去遵行神旨意的人，当他们带着谦卑的心去聆听耶稣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教训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教义的。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表达，如果你们真的敬畏神，带着敬畏的心去理解旧约圣经和律法，你们就会发现我耶稣的教导完全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旧约神学的。你们今天之所以不能接受我的教导，不是因为我的教训有问题，乃是你们的信仰有问题。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真正的敬畏神，没有真正的明白旧约圣经和律法，对不对？耶稣实则是在表达敬虔的真敬虔必然带来正确的判断力，耶稣实则是在挑战他们的信仰体系。耶稣是在说，如果你们真的带着真敬虔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旨意，你必然会判断出我的教训到底是来自我自己的还是来自上帝的。耶稣是在说，如果你真的遵行摩西的律法，如果你真的明白旧约圣经的神学，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在敬拜真上帝，那么你一定会发现我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你今天为什么不能领受我的话？你为什么反对我？不是我的话有问题，是你的心有问题，是你对信仰的理解有问题，是你的神学有问题，是你的教义有问题。这是耶稣他所要表达的。耶稣说了如何检验他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之外，他还附上了一条验算的方式。算完题目以后，数学题目叫做验算一下，前面是用减法的话，后面就用加法。他的验算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检验，他说人凭着自己所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对不对？唯求求那差来者的荣耀，这人的见证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他耶稣所提供的验算方法是什么？他说你去观察我的教训到底是求我自己的荣耀呢，还是在寻求父的荣耀呢？耶稣在表达，如果你们是真正的敬虔敬畏神之人，你就会发现我 耶稣所有的教导并不是为了高举我自己，不是来寻求我的荣耀，我乃是寻求什么？父的荣耀。如果你们这些近前之人留心听我的教训，就会发现我的教训是完全符合旧约圣经的要求，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是在寻求神的荣耀。因此你们就可以看出我的教训真的是出于父，我耶稣的教训就是父神的教训，并不是出于我个人内心的诡诈，不是出于我的不义，不是出于我对圣经的扭曲。耶稣是很清楚的，这样的直击他们的心。因此耶稣他指责他们的心之外，他再一次他说指责你们为什么不能明白，是因为你们以为你们遵行律法，其实是你们因为根本，他说你用你们的律法来攻击我，其实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遵行律法，因而才导致你们不能明白我的话，抵挡神他自己。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指出他们不能分辨他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耶稣再一次指出他们的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分辨我的教训呢？是因为你们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甚至被你们最为推崇的摩西的律法你们没有遵守，对不对？我们一起读一下19节，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所以耶稣他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攻击他们，他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遵守律法的原因是因为诫命说不可杀人，你们心里什么却恨我，被仇恨所充满，却想要杀我，甚至这种想法不仅仅他们自己内心知道，耶稣知道，当时所有的犹太民众都知道，对不对？你看第25节，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对不对？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有想要杀耶稣。但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时，他们说我才没有这个邪恶的念头呢，并且说耶稣是被鬼所附才说的时候，他们在大大的得罪神。第一，他们做假见证说谎，对不对？第二，他们亵渎圣灵。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耶稣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再来回应，他说你们过去说我因为违背安息日，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正式来比较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违背安息日。耶稣跟他比论，我们一起来看第21节，他说我做了一件事，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这件事指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38年的那个瘫痪的病人立马起来行走，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呢他们所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刚放安息日。那么我们把这句话读完，他说22到24节一起把它读完，1、2、7。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注意听啊，割礼本身呢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就有了，对不对？而那个律法是在摩西之约里面才有的，对不对？所以呢犹太人呢是在第八天给所有的孩子行割礼，还记得吗？所以你请注意，如果一个孩子是在安息日出生的，过了一个星期七天以后，安息日是不是第八天？所以呢摩西律法他说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可做，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之约说要在第八天给孩子行割礼，他该怎么办？他们是很矛盾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犹太人他其实也是很聪明，他知道这个割礼是表示他们是约中之人，对不对？ 比这个守安息日更重要，所以呢，他们是在安息日给第那个给孩子是，如果是前一个安息日出生的孩子是行割礼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他们的神学里面，他们有一个优先次序，他们知道的，他们也不是死死的这样去做的。所以耶稣说，如果说你们在因为安息日是因为割礼的原因，要人进入约中的原因，给人家孩子在安息日行这个仪式，也是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安息的律法。我为什么在安息日使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让他健全起来，在安息日真正的得养安息是不可以的呢？如果说我在安息日这样做是不可以，那我告诉你，你们在安息日给婴孩行割礼也同样什么是违背律法的。如果说你们这样做是合法的，那么我这样做也是合法的。因此你们说我违背安息日这样的判断是没有任何公凭据的，是不公平，是不公正的。这是耶稣的论断，这是耶稣的推理，这是耶稣要与他们对话的。他说你凭什么向我生气啊？没有理由，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有一些应用，大家需要记住，耶稣的教训就是神他自己的教训。耶稣说，细看第十九节啊，这里我要重点的应用，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耶稣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不仅仅是只有当时的犹太人没有遵行律法，不仅仅只有当时的犹太人心里充满仇恨、假见证与谎言，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遵行律法，对不对？你和我有遵行律法吗？没有。我们的心也被仇恨、假见证、谎言所充满。耶稣不仅要宣判他们的断定不公平，甚至耶稣还会按照律法的公平审判他们，耶稣也会公正的按照律法审判世界上所有不遵行律法的人。按照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承受地狱的刑罚，但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我们这些被判了死刑之人，如今依靠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所有违背律法的债务，并且把所有顺服律法的美德都归算在我们这些归信之人的身上。因此基督所做的，我们才能脱离律法的定罪和得以称义的地位，对不对？就像我们早上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他怎么唱？没有一张口可以唱尽耶稣的美德，对不对？第二个应用是，耶稣说，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可以分辨出他的，就是就可以分辨耶稣自己所讲的是出于父的教训。今天这样的原则同样适应于在我们这个世代。虽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扫盲，文化不断的普及，对不对？清楚的教义的书籍不断的出版，但各种荒谬的论点并没有因此就绝缘于教会和基督教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农村，还是充斥着很多所谓神的话的一些教训，所谓神的话的一些冒号双引号的教训，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各种迷惑人的言论就会越来越多。圣经说，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了，甚至这些可怕的言论不仅仅只在低端的农村的老妇口里所传，他也可能以各种高端的神学著作的书籍出版。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最可怕的。现在那些真正违背圣经的东西，它不仅仅是那些农村七十八岁没有文化的，现在那些人出的都是一千页的卖300块钱的一本书的那些人的言论，这才是最可怕的。你都会觉得他说的真的好有道理，这才是最最可怕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抵制这一切迷惑人的呢？我们的法则不是要弄懂一切错谬的，正如老师批改试卷一样，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错误的答案有千万个。你所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正确的答案就可以。对于我们而言，正确的答案就是敬虔的生活，带着敬畏的心去读神的话，力图明白神全备的旨意。我们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有个人系统的去读神话语的安排，这样你就可以系统的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要努力的学习本教会的1689公认信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信条是对于我们信仰的教义的概括和保护和我们的立场。今天在我们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就是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的那些老基督徒，他们听了很多的道理，但他们总是很容易被迷惑。你如果去观察的话，导致这样最大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没有在努力的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总是要找到最好的办法，不用付代价就可以轻轻松松做基督徒。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他们在做兔子基督徒，跳来跳去，他们参加各种的神学讨论讲座，他们去听听看看哪里就可以听到一种捷径，又可以上天堂，在世上又可以很轻松不用付任何代价做基督徒都可以的。他们为什么容易被迷惑？是因为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所以他们就被所谓的成功神学啊，在这里我又会用几个优雅新的词语，优雅的基督教商业管理学，啊，现在这种也很流行，优雅的基督教商业管理学，基督教心灵鸡汤所吸引，属灵的分辨力，请注意啊，属灵的分辨力不仅仅在于纯正的教义。更是在于个人力图遵行神旨意的圣洁生活。当一个人持续的把已知的圣经真理实践在生活中的时候，他就会越发的明白神的旨意，他会越来越有属灵的分辨力，他总是能看清楚什么是来自神的旨意，什么是来自人的心意。所以我奉劝所有的在座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要在纯正的教义方面下苦功夫，另外一方面要在需要在实践神的真理过圣洁的生活方面也要下苦功夫。纯正的教义和圣洁的生活分别是基督徒的两条腿，显然今天走路就不太容易，对不对？只有健康有力的两条腿才能健康的奔跑在天国的路途当中。所以纯正的教义和圣洁的生活是基督徒的两条腿。所以人对耶稣的态度将决定人的结局。如果人仅仅把耶稣作为他们谈论的对象或者谈话的话题，那么所有的宗教活动对他而言是毫无益处的。他必须要认识到耶稣的教义就是神的教训，并且撇弃一切他想要依靠自己得救的方法。他需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的话语和耶稣的教训，同时提醒大家，人如果想要有正确的属灵的分辨力，他必须在每一件事情上带着敬虔的心立志去遵行神的命令，但又不要陷入律法主义，乃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时时时明白这都是神的恩典，并且让自己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力图遵行神的律法，不是变成这种律法主义，而是知道我活在恩典里面，神已经赐给我这个恩典，我是对他恩典的回应，并且每一次我能这么做是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叫我成圣，预备叫我行各样的善事，对不对？ 感谢神，这是今天我所讲的。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神，求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让我们不仅仅是讨论，乃是我们真的生命与你发生关系。主，让我们有这些属灵的分辨力，带着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有纯正教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什么是来自你的旨意，什么是来自人的心意。主啊，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话，阿们，阿们，感谢主。
好，我们现在围成一个圈坐下。来，等一下，
我们先坐。